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就满了感谢。主啊，借着历史的脚中，主你叫我们知道你做事的法则。主啊，求主将真理在我们里面来开启。就着历史历代，主啊，你所恢复的产业，叫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来得着，愿意成为神家的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主，这是最后一堂课哈。那我们这学期在这里交通到讲到教会恢复的一个历史。那这个恢复的历史跟我们说教会的复兴史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历史哈，有不同的角度去读。那这里面呢，我们所着重的是在于讲到神借着很多的器皿，他所恢复的产业是属灵的产业。那这些产业也就是今天我们能够来承受的，因为这些产业呢已经恢复了，叫我们能够来得着哈，来领受。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因着一些产业的恢复，从历史上，然后呢在今天有很多很多在不同的地方，好，他们有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方式。那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一再的强调是看见神家里面的丰富，而不是看见说今天为什么有好多宗好多派好多的分别，而是我们从当中我们得着这个产业的恢复是经过征战夺回来的产业。那这些产业是今天为着教会的建造，为着神家里面的丰富。所以盼望我们从这个角度认识在基督里面那个丰富的产业。那我们今天呢和各处的圣徒们在交通里面，那个交通就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而且呢有的地方比方说他们是新约会的，你和他们交通你不会去注意说我们有什么不同，你在哪个点上跟我的点是不同的，而是说我们想到说，哦，当初他们借着马丁路德恢复那个因信称义得着的产业，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蒙了多少的福分。在这些交通的里面，因为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神所兴起来的，我们盼望借着这个教会恢复时，让我们进到神的心里，领受在神家里面一切的丰富。那我们这最后一堂已经到了近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恢复产业的伟人。而这一次呢，我们能够交通或者列举出来的一些，其实是在很多很多恢复产业中或者很多的伟人当中，我们只能举出一些非常少数哈，能够列进去这样的。那还有很多是肯定是漏掉了哈，但是我们盼望说借着这些只是一些好像一些例子，那我们能够稍微认识一些。那今天也顺便讲一下，就是说盼望说有休克的哈，你们可以尽你们所能的去把这些人名哈跟他们所恢复的产业哈，能够把它收集，把它写下来哈。那不一定是长篇大论的哈，但是每一个人你觉得他在哪一些方面他所恢复的哈，在他的真理上，在他的有些是在经历上等等的，那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哈。那我们先看有一位叫做以撒华兹哈，他是1674到1748年，他恢复什么呢？他在教会历史上是被推崇为圣诗之父，圣诗之父。那这讲到说借着诗歌来把很多的真理表明出来，那借着诗歌能够带下一个时代的属灵复兴，这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在当时候17、18世纪清教徒的复兴到了后面呢，已经渐渐的冷淡，所以在以撒华兹的时代教会是在一个很荒凉的这个情况。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那一个时代的教会能够借着诗歌来带进一个属灵的复兴，这是以撒华兹他所带进来的。那他的生平来讲呢，从小是体弱多病的，体格又矮小，气貌不扬，虽然他也蛮有讲道的恩赐，可是神没有用他这个讲道的恩赐，反而是很特别的，在他的一生里面是经过了很多的坎坷艰难 终身未娶，过着孤单的生活，而且呢一直在疾病的缠绕之中。在1713年，因着疾病，他被一个朋友接到乡下的别墅里去养病。你知道，一个服侍主的人，你总想说他能够在讲台上服侍，或者他到处去传福音哈。可是他呢，在他朋友那里一住就是36年，好像是跟所有外面的哈是在一个比较隔绝的情形，在一个孤单关闭的日子。除了偶尔他为主释放信息啊，其他的时间他都在写诗歌，一直到他75岁。所以你看见神做事很奇妙，得着一个器皿，好像在外面来讲呢，他没有办法说有很健康的身体，不能到处去服侍，不能用他的恩赐哈。他讲道也是，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好像被封闭起来，让他写诗歌，成了圣诗之父。所以今天我们说，一本圣经，一本诗歌哈，都是神留给教会最宝贵的产业。那今天我们能够读到圣经，我们说马丁路德恢复的产业，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叫做公开的圣经。因为从马丁路德之前，在天主教那个时代，圣经是封闭起来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读的。到了马丁路德，他把它翻译成德文，然后呢，把圣经变成一个公开的圣经，也就是说，每一位圣徒他们都能够来读这个圣经哈。那在诗歌方面，那以撒法兹他是圣诗之父啊，所以他恢复了。那这个事情呢，就让我们今天蒙了多少的福分。每一次我们唱诗歌，在诗歌里面的那个真理啊，那个经历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深。所以那些时代曾兴起好些哈，后来就不只是以撒法兹，像约翰卫斯理他的弟弟哈，查理卫斯理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叫做圣诗之圣哈。所以他是在诗歌的里面把很多的真理，把各方面的圣诗，为着教会的需要，他们写的诗歌那时候叫做教会的诗歌。因为教会有各种不同的聚会，在各种不同的服事里面，你都需要有诗歌，所以他写了许许多多的诗歌。神也兴起了好多好多的诗人。那今天我们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以撒华兹哈。那他在诗歌的里面，特别是认识十架救赎的大爱，十架救赎的大爱，所以他讲到将羔羊定十架的爱哈，神把他启示在他的里面，浇灌在他的里面，那他把用诗歌把它发表出来。那这些诗歌呢，带着一个非常深的，不但是真理，还有经历哈，还有圣灵的感人的那个力量。所以他写的一首哈，叫做《我每纪念那十字架，并主如何在上受熬，我就不禁魂望身家，必是从前所有居傲。》他说：“愿主敬我，别有所夸，除了基督的十字架。”前所真爱虚空荣华，今为他写情愿丢下。第三节说：看从他头他脚他手，幽情慈爱和血而流。那在教会历史上，有好多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非常喜欢用这首诗歌。在威尔斯有一个很大的复兴，英国哈威尔斯大复兴，那其中那位神所用的器皿叫做伊文罗伯斯哈，伊文 Robert。 那这位弟兄他所带下来的威尔斯大复兴，听说到那个时候哈，很多这些卖酒的地方啊什么都没有生意了，因为呢几乎全城的人他们转向了主哈，那警察也没有工作做了，因为呢这个城市整个被改变了，是一个很大的复兴哈。那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记载 ，Evan Roberts 呢，他常常就是唱这首诗歌。他在往外走的时候，他就一面走一面唱哈，看从他头、他脚、他手，一下子十架活化在人的眼前哈，主耶稣钉十架的那个情形，一下子显在人的面前。 哦，幽情慈爱和血而流，哪有爱幽如此相构，荆棘编成如此免流。那这是一个非常深哈，讲到十架救赎大爱的诗歌。所以当他一面走，然后呢，人就跟着他哈，然后到最后到了一个聚集的地方。当 Evan Roberts 他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人的心都已经预备好了，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就看见那个圣灵的火哈，一下子在整个人的当中哈，让人悔改、认罪、流泪哈，看。他全身满披水雪，如同穿上朱红衣饰，因此我与世界断绝，世界像我也像已死。最后一件他讲说，假若宇宙都归我手，竟以奉主人觉可修，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那我们在诗歌的里面进入那个诗歌的感觉哈，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到最后真的你看见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然后我们向主呢，因为爱是这么的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我们愿意把自己来奉献给主，奉献给我们的神啊，这是变成是一个很自然，因为被爱所激励，我们就愿意把自己来献上。那这个献上说到有一个回流的爱，也就是说不只是主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那今天我们也说我们愿意爱我们的主，让主的心得多满足。所以每一次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
我想问一下，他写的这个他的诗歌是只是词而已，还是有谱
的？后来都有曲，都有谱曲的哈。我没经验那十字架，凭主如何再上手，我就不禁问王神家，已是从前所有句傲。那这些是有曲哈，
所以他只是写词，那个曲子是
后面别人来编的曲子。对，诗歌是神所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产业。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那工作是非常繁忙哈，每天这个做电脑软件啊，我桌子呢有两个抽屉啊，上面有两个抽屉，一个抽屉打开里面就是一本圣经，打开在那里，另外一个抽屉打开就是一本诗歌哈。那所以有时候你在工作很忙碌的时候，哎呀，你需要跟主连接在一起哈，你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真的是得着主，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膏油。那我们在枯干的时候回到主的面前，常常就打开圣经，有时候这边的抽屉打开读一段一节圣经，然后我们就默想，把主的话藏在心里，你这个神的话在心里面运行，你就得着，你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就得着力量。有的时候呢就是一节诗歌，那这些诗歌有时候你就是一直在诗歌的里面，那这是一个主给我们很宝贵的产业。有时候你一面工作一面是在唱诗歌，带我们呢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而且呢带我们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可以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经历到在世界上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忙碌，但是我们的心不要被世界所吸引出去，不要好像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在你忙碌的中间呢失去了主的同在。你说有没有可能做到？绝对是有可能。好，那今天我们说主的同在，我们活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里面。那这些经历，上次我们提到哈，有劳伦斯弟兄啊，他的恢复的产业就是与神同在。那今天这个产业恢复，他是在做厨子啊，他在这个煮菜的时候，他经历到主的同在，他能够问主他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主真的是跟他同在。你说做这些地上的事情微不足道嘛，他又不是在讲道书要主的同在，他又不是在这个很重要的服事。我今天主乐意在我们生活中与我们同在，所以就在你工作的时候，就在你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主与我们同在。所以那时候 常常一面要写软件，一面要回答很多的这些客户的问题。但是呢，同时我们可以在唱诗歌，在诗歌里面对我们帮助很大。那这些他们早期所写的诗歌，你仔细看他一首一首诗歌，通常都有好多节哈。那一首诗歌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篇信息。那这篇信息里面有它的内容，有它的真理，有它的经历哈。那这个信息其实是非常宝贵的。那当然今天我们也很习惯唱一些短诗哈。那短诗也很多，非常的好，很宝贵的。那短诗能够比较容易叫人家能够进入那个感觉哈，那一个敬拜，一个赞美哈。那但是呢，我们不要忽略掉神给教会的产业。那这些产业其实打开这个大本诗歌哈，有时候我们跟年轻人在一起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现在不习惯唱这个比较大本的诗歌，或者讲比较深入传统一点的诗歌哈，那这是很可惜的。那今天呢，无论是短诗，无论是这个所谓的长诗，或者是比较老一点的诗歌，其实我们都要宝贵，都要宝贵。你要知道说，这些是属于给教会的产业。那特别是这些长诗，你在欣赏的时候，进入它里面的感觉，进入它那个真理的发表，进入它整个的信息哈。那神在教会历史上，真的像这首诗歌，是神大大使用的哈。那多少次在福音聚会，或者是圣徒个人，或者是有些人他们在唱的时候就被圣灵感动啊，看从他头，他脚，他手，幽情慈爱，和谐而流，哪有爱忧如此相构，荆棘编成如此免流。好，这是以撒华兹哈，我们介绍一下，他是圣诗之父。那下面一位是新生铎夫，是1700到1760。他恢复的产业，讲到国度，他也讲到基督是合一及交通的中心。在当时候1722年，在德国的北部有一群基督徒呢，他们遭受逼迫，没有地方可以容身。那这群弟兄们呢，他们原先叫波西米亚的弟兄们，当时候有许多神所兴起来的，他们在山谷中，或者是说一直在很多的逼迫里面，但是神隐藏了一批神的儿女。那他们的根源呢，其实是从使徒时代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的发展，当然从一面来讲，是我们从比较绝大部分我们所看见的，当时教会怎么样受到逼迫，然后罗马帝国这么长时间十个皇帝的逼迫，然后呢一下子康斯坦丁整个的把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政权，把它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后来又慢慢演变成天主教哈。那整个的这些过程我们有交通过，那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因为他们很多的做法是离开了圣经的教导，离开了原初教会的形式，那政治跟宗教合在一起。那我们读过最后呢，在黑暗时代过来，感谢主哈，神兴起马丁路德啊，他们这些改教的，然后后来有一些很大的转变哈。好，那在这一条线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这样。其实还有另外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就是从使徒时代开始，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在整个在逼迫当中，神还有存留，还有存留，在很多地方。可能对世界上的人，他们并不晓得，那这些可能就在一个山谷的里面，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好像并不是在跟外面的这个政权，或者是天主教、罗马教，他们被分别出来的，他们是隐藏的，但是呢，却是经过很长的年代，他们的聚会的方式，他们很多对真理的认识，跟原初使徒们所建立教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接一致的，是这样的延续下来的。所以有一班是这样的一条线。那我们看见在1722年，在他们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这群子民他们有300年啊，到处被人驱逐，有一半以上呢，他们迁到摩尔维亚， 来居住，所以后来教会历史上称他们是摩尔维亚弟兄们。后来有个大复兴叫做摩尔维亚的大复兴。那后来呢有一个新的逼迫，所以他们到新生多夫他的封地到一个地方去要去避难。新生多夫他是一个爵士，他就接受他们，接受他们。那所以这些因着外面受到逼迫，他们跑到新生多夫他的封地上去，得着了一个这个叫做避难所，那后来叫做主的守护所。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那你看来的当初呢最早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但是渐渐的呢有路德派的，有敬虔派的，有加尔文派的，有各种各种受逼迫的圣徒，他们呢都聚集到新生多夫他这个地方。你看有从不同的背景，你把他们都摆在一起啊，然后他们后来呢人数增多了，然后呢但是对于像圣餐啊、受敬啊、敬礼啊、宗派啊，就很多地方开始呢有很多的不同看法，就有很多的分歧，有很多的争论，然后就越演越烈啊。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把各宗各派的人摆在一起，如果大家是讨论一些在真理上不同的点，那没有几天就吵翻了，因为你坚持你的，他坚持他的，哎呀，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困难，因为呢这么多不同背景的全部都到这个地方，虽然是来避难，但是呢却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那新生多夫他也受到许许多多的攻击，你要站在哪一个立场上呢？你赞成这个，就有另外一派的人就会不高兴，对不对？所以你每一件真理上或什么，你要讲出说我是这样看法的，肯定呢就有其他的人来反对你，所以在他的立场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新生多夫他有一个看见，他看见的国度，他看见教会的那个合一啊，那个合一。所以呢这个看见他努力的在那里耕耘，然后呢他们兴起了守望的祷告，24小时弟兄姊妹们轮班的在那里守望祷告。祷告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非常大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那个守望祷告一直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候带下的那个复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复兴呢一直影响到全世界，他们拆派出去的那个宣教士那比任何一个其他地方的比率来讲都要高很多。那个祷告24小时守望的祷告，就是每一个时间都有弟兄姊妹轮班在那里，在那里祷告24小时，超过一个世纪之久。他在整个来讲在有一个日子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是1727年8月13日，那新生多夫他宣布要有一次大的这个波比聚会或者是圣餐。在那一天呢，你看每一个人都是从不同的背景来到当中。他们当中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这种纷争这些在真理上看法的不同，在很不容易的情况下，在那一天当他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守圣餐的时候，所以一开始就觉得圣灵在那里运行。我相信有多少的祷告，有多少的预备叫人的心转向主啊，看见说这样的一个分裂的光景，彼此不合的光景，实在是让神的心非常的伤痛。所以来到这个饼杯的面前来到这个圣餐的面前，你就看见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着教会舍的，为着众人舍的。所以呢在灵前讲到我们人虽多却仍然是一个饼，在一个你看它剥开的时候能够剥到这么细这么细，但是却仍然是一个饼，就看见是一个身体，是没有办法说大家你这样看我这样看，然后就分门别类，彼此攻击，彼此不和，那这个是让主非常伤心的。那主的血流出来是为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圣徒都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肢体那个宝贵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灵在那里运行，他们起来认罪，起来悔改， 等到他们的心都服下来哈，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事发生了，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历史，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所以那一次圣灵的浇灌，有人讲说哈，是春雨的降临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有秋雨有春雨之福啊，所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叫做秋雨，秋雨来到。然后呢，到了摩尔维亚大复兴开始的时候，圣灵大大的降临下来，我们叫做春雨来到哈。你说秋雨、早雨是叫秋雨哈，那个晚雨是春雨啊。因为接下来呢，等到夏天近了，就是主耶稣他要回来的时候，那次圣灵的降临，因为他们愿意悔改，因为他们愿意同心合意，放下自己。你不管是什么派的，你不管是加尔文的，你不管是路德派的、敬虔派的，不管是哪一个背景的哈，当他们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哎呀，在那个合一的里面，就好像当初《使徒行传》，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圣灵就浇灌下来。在这一次呢，当他们愿意悔改、认罪，回到主的面前，然后圣灵大大的浇灌他们。那这个火点起来哈，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曾经约翰卫斯理在1736年和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他们有一次坐船到美国，后来在船上遇到了很大的风浪，所以在很危险的时候，船有可能会沉掉，在很危险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哎呀，他们里面那个平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静安稳，他们在那里唱诗，在那里祷告，完全没有像其他的人那样的一个惊慌害怕。所以他们两个人呢是要到美国去传道的，可是呢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想他们里面也是非常的惧怕，可是看到有一班弟兄姊妹确实能够这样的在那里唱诗祷告，他们里面非常的受震撼。那这班弟兄姊妹呢，就是从摩尔维亚出来的弟兄姊妹，后来他们回去也到德国去，到新森多夫他们这个地方，他们在那里一同的追求，他们也得着了圣灵的火焰，所以他们把这个火焰就带回到英国去，就带下的那个复兴。那后来呢，你看见整个那个火焰一直呢再到美国哈，带下了美国的一个大复兴。那新森多夫是在整个摩尔维亚那个大复兴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我们认识到它所恢复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到在基督里的那个合一哈，在基督里的那个交通，在一的里面的那个交通。所以呢他也写诗歌，他写到有一首诗歌是众圣徒众心爱里相系。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很多他们的著作哈，但是呢诗歌常常是他们发表里面最精炼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你没有可能去读他们的著作或者很多的这些文献哈，但是呢我就举了一些他们所写的诗歌哈，那他写的诗歌就代表他所看见的很多的真理，他所带下来的圣徒们的那个合一哈，放下他们过去的背景，彼此相爱，神所给他们的祝福，那个圣灵整个倾倒下来，那个祝福还不只是在摩尔维亚，不只在新森多夫他们这一处的地方，那个火啊是一直的往外烧哈，一直往外烧，所以带下来的复兴直到今天我们都在他们的影响的底下。他讲到圣徒众心爱里相系，同在主里享安息，救主大爱激发爱心，如此相爱永相亲，同坐肢体倚靠元首，众光反映主日头，同为兄弟行主旨意，主里相系原为一。那他真的是很认识哈，我们在基督里面同为兄弟啊，我们原来 联系在一起，原来就是一哈，原来就是一。那主的群羊同来他前，更新誓约与奉献，忠心服侍，全心爱戴，以你君王以咒楷。倘若有日彼此连结，不再坚韧便松懈，同心谦卑扶他脚前，求他施恩同相连。那这些真理哈，在今天我们很感谢主，那主也兴起叫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不是分门别类哈，我们不是和各处的聚会，神要我们看见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那前一阵子我们在东边哈，也有一些牧师的联祷会，那跟这些牧师们，那大家彼此代祷，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哈，真的是非常的美。那有一个牧师，他不是特别，他以前是这个联祷会的一个发起人啊。那后来那天呢，他讲到他自己的那个灰心，那个软弱哈，就是在服事里面的确很不容易。后来大家就一起为他祷告，你就看见说，也许我们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平常也没有在一起，可是居然身体里面能够彼此扶持，彼此代求哈，然后为着神的旨意，你就看见说，在现今世代好多地方呢，他说我们一个人都做不了什么，但是需要大家合在一起哈，同心合意，那个带下那个祝福还是大的哈。虽然那是一个开始，那有一个牧师他刚刚到我们同盟那去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所谓年轻的时候也不过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你看二十多年前，他说他在那边有一个教会聚会，他那个教会有四千多人聚会，这么大的一个聚会啊。他说经过了这些年，他现在回到普莫纳，他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侍啊，不是回到那个他原年轻时候去的教会。他说那个教会现在只剩下六十几个人，那个会所还有可以坐两千多人啊，剩下六十几个人。你说讲到那个荒凉，他现在去的教会，他说他去的时候也只有十个人哈，就是这个美国教会那个荒凉的情形。所以你知道，讲到这些，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就很有那个负担哈，就是说主要复兴，主的荣耀要回来，那怎么样做呢？大家需要同心合一。如果还是各做各的哈，是没有那个力量的，需要同心合一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主。看见新生夺福他们的恢复的那个产业，他们所走出来的一条路，虽然那个背景啊各有不同啊，虽然原初也是非常非常的争论是非常的大，可是因着他们愿意放下自己认罪悔改，那圣灵大大的浇灌，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啊。但是我们在他的诗歌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啊，是的，总有一天也许彼此的连结上不再坚韧便松懈，但是要同心谦卑伏在主的脚前，求他施恩从相连。他说求助我们彼此相爱，遵此命令不稍怠，唯愿彰显主爱浩大，主里相爱无虚假，今让这爱照耀无间，好让世人得明见我们相爱主里合一，好比根同枝虽异。最后一节他说，但愿我们完全合一，如你已父原为一，但愿我们爱里相交，永不离去这福道，但愿我们光照明耀，使主荣光得反照，但愿世人确知无疑，我们乃真属于你。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就能够显出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就让世人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那常常不是讲到不同地方的哈，就算在一个教会里面，有时候你看见真是心痛，哎呀，他们又是因为怎么样的意见不合又分裂了哈，又是怎么样，我相信在主的心意的里面，他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在一的里面来显出一个见证来。所以圣徒能够同心，能够看见在基督里的那个一，我们原为一啊，那这个是在摩尔维亚大复兴，圣灵能够这样子浇灌下来，整个的祝福延到今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新生夺福的看见呢，他的看见，他所经过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在外面有很多其他的逼迫哈，但是呢，在里面面对这些不同的背景的，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同心合意，这是很不容易的。他有一个看见，就对基督在基督里的那个一哈，他有一个亮光。那今天他能够把这个光实行出来，借着祷告，借着祷告，借着悔改，借着他的那个生命，他的灵的影响，让众人愿意回到主的面前。那这个是新生夺福所带下来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你看约翰卫斯理他们带下的复兴，他们恢复的产业，那个圣洁，那个寻道等等的，但是他们的复兴啊，受到摩尔维亚这群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影响。所以你就看见说，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世界上的人他们都看我们，那很多人他们到底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平安，有没有一个真的喜乐。你在世人中间，其实世界上的人他们会认出来的，你跟他们就是不一样。他们在甚至在传要遇见危险的时候，那一般弟兄姊妹他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那这些呢都是主所得着的见证。下面一位是讲到芬尼，他恢复的产业是福音能力。所以我们看见在18世纪美国东岸13州的殖民地发生了大觉醒运动 The Great Awakening。 那特别神所用的那个器皿，那 George 怀特菲他在各处在野外布道，听众是数以万计，带到处带来了非常大的复兴，非常大的复兴。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复兴，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整个教会复兴起来了。然后呢，借着这个复兴也让美国成为一个宣教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呢，很多这些宣教士啊是从美国打发出去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他们到的地方就非常的多哈。那这次讲到在美国的这个大复兴，那另外还有一次叫做第二次的大觉醒，第二次的大觉醒是发生在1787年到1830年。所以回应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属于低潮与社会需要，曾兴起了一个布道家 Charles Finney。 那他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哈。他长在美国纽约北部的一个小乡镇，在1821年归主。他信主了以后，他就到处传福音，到处传福音。所以他所经历圣灵的充满以后，在1821年他注重祷告认罪，他在各个地方的举行布道会。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他的见证，如果你去读他的传记，他到一个工厂去，在那里向那些做工的女工们来传福音，他一传讲福音啊，那个悔改，那个痛哭，那个福音的能力叫整个工厂受到震动。当时候你看这个圣灵的工作，讲到这个福音的能力。那当然我们看见今天神还是兴起蛮有福音能力的。有一次我看一个影片，在非洲讲到一次的福音聚会啊，有100万人签了那个决志单，哇，你看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所以神在今天的时代不得了啊，那个你看那个人是一片看不到底的，看不到底的，这样子一片人潮，上百万的人签那个决志单，今天神还在这里做。但是我相信就是一批一批呢，从教会历史来讲，芬尼所恢复的那个福音的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样看见人那个认罪痛苦悔改，他个人所带进来的复兴，那个复兴延续了大概有半个世纪。所以我们说过去美国的确在福音上有很复兴的时候，很复兴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虽然一面看见有荒凉的情形，但是仍然那个原则是一样的，需要教会起来祷告，需要认罪，需要悔改，让圣灵再把他的火点起来，再让这个福音的工作能够在美国的地方 在我们所服事里面能够经历到这福音的能力。那第四位是大比弟兄，他所恢复的产业是叫做恩典，还有一个叫做弟兄相爱。那大比弟兄他翻译的圣经，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看这个英文版的翻译，有很多很多版本，常常你就其中看到有一个翻译版本叫做 Darby Translation， 就是 Darby 他所翻译的圣经。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很有恩赐的，他一个人就是写下整个圣经的注解，他一个人这样子翻译圣经。那他的那个在这些神话语上面的认识，实在是非常带了非常大的祝福。所以他讲解的圣经，那今天很多时候你在读圣经，很多人还去参考，你看大比弟兄，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参考他的翻译，那他的翻译是很靠近原文。所以感谢主，神兴起这样的一个弟兄。他初为他是爱尔兰国家教会圣公会的牧师，在1830年呢，他从圣经的亮光中，他觉得教会要恢复非拉铁非弟兄相爱的光景，所以他脱离了圣公会，和一些亲心爱主的人在一起聚会。那这些弟兄们呢，弟兄姊妹们呢，他们聚在一起称作这个弟兄会的运动，弟兄会的运动。那所以呢，这些弟兄会的运动，他们脱离各个背景的宗派啊，他们就聚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地点呢，开始的地点就是普利茅斯，所以很多人称他们是普利茅斯弟兄会。他的一生这个大比弟兄是这整个弟兄会运动的一个首领，所以他翻译圣经翻译成德文法文那希腊文新约把它翻译成英文，所以他不断的写作讲道解释圣经各种问题。他们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点，这些弟兄会的这些背景，那很多的影响也是一直影响到今天。那他们那个口号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他们回到圣经，他们回到当初，回到起初啊，回到身体，那这几个都是他们所着重的，也就讲到说那个恢复产业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其实他们是抓住的，恢复回到当初啊，当初到底教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聚会的，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来认识圣经的，然后呢回到圣经啊，所以他就说这是他们的根基。那在弟兄会所写的各样的著作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多，在讲解圣经，在很多这个神学方面的这些研究是非常的深入的。那当然我们说每一个他们呢也有优点就有缺点，我们今天比较不讲他们的缺点，那当然他们也有，他们就很多地方呢就会变得比较自据，比较就是他们是要脱离所谓的各宗各派，但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派，那这就是这个弟兄会。但他们在正面来讲，在神的话语上，在他们弟兄显出那个彼此相爱，那个讲到神的恩典，在各方面他们是恢复了产业，他们是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他们每个星期日呢都有守圣餐擘饼纪念主，在他们当中是没有牧师，只有平信徒来传道等等，这是他们在整个这个弟兄会的这个背景的里面，依着他们的看见，他们是这样实行的。那大比弟兄他写的一首诗歌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我也盼望说我们就能够一起稍微欣赏一下。那这首诗歌叫做《无中之歌》，是在1835年写的。在当时候呢，其实他在有一个很严重一个长期的疾病啊，在病痛中他睡在黑暗的暗房的床上，他用口传把这首诗歌讲出来那人家把它记下来，但是这首诗歌呢却是充满了赞美啊，所以你在诗歌的里面看不出他正在病痛之中，所以你知道想到说他写诗歌的这个背景，他是正在一个病痛的里面， 啊，他却能写出这样赞美的诗歌哈。那这个赞美的诗歌是非常高的一个赞美，是讲到启示录第五章，真的在宝座前啊，有羔羊站立，所有的真的在那里匍匐敬拜，在那里赞美哈。他说：“听啊，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举神羔羊，万万千千立即响应，和声爆发四无量，赞美羔羊声音四合，全天汇集来歌颂，万口承认响亮协和，宇宙满意无穷颂，这样感激馨香如缕，涌向父的宝座去，万妻莫不向子屈膝，天上心意真一律，指所有的一切光辉，使父荣耀得发挥，父所有的一切智慧，宣明只是同尊贵。”我们在读这些诗歌，其实它里面真理是非常的透亮的。下面讲说，借着圣灵无往不透，天人无数都无求，围着羔羊喜乐身后，称颂他做至永有。至永有就是神的名字，就是 I am， 所以他在那里称颂他是 Great I am。 那现今新造何等满足安息稳固并喜乐，因着他的救恩受福，不再受苦不受福。听啊，天上又发歌声，赞美声音又失准，穹苍之中满了阿们阿们，因是同蒙恩。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赞美的诗歌，那赞美羔羊声音四合，千万声音雷鸣。那讲到一个图画，在启示录第五章，真的所有的宇宙万有，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征战而且得胜了，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那所有的天使天君24长老，所有代表的受造都在那里敬拜，所有宇宙敬拜的中心，赞美的中心就是这位神的羔羊。他整个的诗歌赞美声音又是正，穹苍之中满了阿们阿们，因是同蒙恩。这是达比弟兄，所以他恢复的产业，还有其他写到恩典，讲到弟兄相爱，特别讲到菲拉铁菲所代表的。下面第五位我们介绍一下，叫做乔治穆勒。那他呢是讲到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他也是属于弟兄会的。他本是德国人，在英国布利斯特城开了一间孤儿院，那个时候他32岁，所以他一直做这个育养孤儿的工作有60余年。你想想看，他所带过的这些孤儿不下10000名孤儿啊，那个数字我们很难想象，很难想象。所以这些孤儿他所需要多少的这些费用来照顾他们。今天我们说有一个孩子你要花多少钱，不少钱啊。那你想想看，有这个10000名孤儿是经过他这样子要带大，那要花多少钱。那我们的弟兄他恢复一个产业叫做信心的道路，他能够在信心里面来祷告，来仰望神的供应。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也是其中他很多很多的故事里面的一个。那么穆勒弟兄呢，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祷告得答应50000次，所以他每一次祷告，你看他里面的那个信心啊，有50000次神听他的祷告。他恢复的一个产业叫做信心的道路，怎么样来相信，那个信心像是婴孩一般的信心，他相信神听他的祷告。所以在这边讲到一个故事，就有一天他们吃饭的时候到了，那孤儿院的厨房中呢是空空如也，差20分钟便是中午12点了。厨师来问穆勒说，他说：“先生，今天没有什么给孩子们吃的怎么办呢？”穆勒回答他说：“神必赐给我们，你去准备开饭。”所以这个厨师想说，饭锅是空的，我们怎么来预备呢？穆勒弟兄说：“你们去预备开饭意思是什么？把所有的这个叉子啊餐具啊都摆好了，摆在桌上啊， 这些厨师知道啊，没有煮饭啊，因为没有饭啊，那今天摆着这些做什么呢？其实穆勒弟兄他一面他告诉他们，你们去把这些摆上来，那另外一面呢，他是回到神的面前，在跟神的当中啊，这个信心的祷告不是在天然生命的里面，好像你说我豁出去了啊，就是很有信心。天然人的里面，我们在信心上永远是软弱的。但是信心的道路呢，就是你好像走在水面上，你一刻不能离开主啊，不是靠着天然人说我勇敢，我有信心，而是说你时刻啊战战兢兢的连于主啊。所以其实穆勒弟兄那段时间啊，你讲一句话是容易啊，预备盘子，但是呢他里面的经过的那个征战啊，他需要回到主的面前啊，跟主摔跤的那个祷告啊，然后里面得着的那个把握啊，因为他实在是经历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他们在祝谢的时候，他说好像这个盘子上是充满了食物啊，这个穆勒弟兄在那里祝谢啊，空空的在那里祝谢。等到他祝完谢，后来真的有几辆大货车载满了面包啊，要给2000多个孤儿来吃啊，你看看那个多少个面包啊。因为他原来是一家大的工厂啊，特别试过停工，所以他们本来预备的这些午餐的面包一下子呢没有用了，工厂这些也不能退了哈。所以呢厂长就吩咐把这些面包转送到这些孤儿院。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次的经历，但是他的经历不是这一次啊，祷告得答应50000次啊。所以你看见他带孤儿带了多少年？60多年。这不是一个短时间啊，整个在他们经过的一次大概有2000人啊，是超过10000名的孤儿啊。他走出一条路啊，叫做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那今天多少跟随主的人也能够讲说我们走信心的道路，走信心的道路。所以今天早上听见一家弟兄姊妹到美国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安排，人家也没有安排好接机的什么，就是有主的感动，有主的话，主的命令就来了。这就是走信心的道路啊，真的是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他们就是相信，相信。那过去我们听到我们当中也很多这些老传道人啊，他们的以前服事的经验啊，或者说他们的经历啊，他们说那个时候没有固定的薪水的，你在服事啊没有什么这个固定薪水啊或者什么的，都是仰望主的供应啊。他说有时候要寄一封信啊，把信摆在那里，因为没有邮票钱哈，摆在那里向主祷告，主你来预备这个邮资哈。他们是这样子来过生活的，那个供应在哪里？他们走信心的道路，说每一个需要来到主面前来祷告哈。那我相信这个是 George Muller 他恢复了一个产业以后，我们就知道原来有一条路是信心的道路，其实我们可以走的，可以走上去的。那这个路呢，你必须要把这个脚踏下去哈，相信就是那么简单的信哈，就是那么简单的信，把那个脚踏下去哈。我曾经遇到有一位乔派伯，很年长的哈，他拥有医病的恩赐啊。那有一次我就问他哈，那他的那个医病的恩赐啊，他的祷告那个得答应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哈？老弟兄跟我讲说，他说他从来没想过神会不听他的祷告，就是那么单纯哈，他从来没想过神会不听他的祷告哈。那所以你看他多少神迹奇事，多少这些见证哈，啊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有一次有一位父母啊带着他女儿，那女儿呢是被鬼附啊，在台湾的时候就非常严重哈，他们是。每一个庙都去哈，那个用大鬼赶小鬼哈，但越赶越严重啊。后来在那个精神病院都住了10几年啊，所以把他带到我们家的时候，那个人像一个木头了，那个很可怕，那个样子哈，非常可怕。他一发作的时候，那整个人是僵硬的，好像整个人平起来把他抬着， 我们那时候去找那个乔派伯，他住在这个 Palm Desert 哈，那我们就先去，本来说想带他说到那个什么缆车啊去走走啊，然后开车到那里去啊，结果他一下子就发作了哈，没办法，你根本就很难抓得住他，几个人把他就是塞到车上去啊，就开回来了。你看那个人。那个被鬼附啊，非常可怕，也是在地上爬像蛇一样哈。那天就住在我们家哈，那后来我们就请这个老弟兄就在我们家，然后就为他祷告哈。我们老弟兄很简单啊，他也没有什么大声的祷告，什么没有哈，他就笑嘻嘻的哈，就牵着这个女孩子，大概差不多20岁，牵着她的手哈。我也不知道那女孩子听得懂听不懂，她讲英文啊，那女孩子从台湾来哈，那就半一知半解吧，没有祷告几句哈，就这么简单。那个老弟兄就说，他说我没有赶鬼的恩赐哈，我的恩赐是医病的恩赐，我没有赶鬼的恩赐。那但是呢，他就很单纯哈，他就很单纯，就像一个好像就是婴孩一样哈。那他就握着他的手，那没有几句哦，很快哦。那个女孩子呢就笑起来了，一下子就笑起来了哈，你就看见说那个释放啊，从魔鬼的捆绑的底下，原本是一个非常就整个脸是那个全身肌肉都是好像僵硬的哈，那很可怕的样，一下子她笑起来了。哎呀，你知道说那个释放哈，那个信心里面的祷告，那个力量哈。魔鬼是惧怕的，虽然我们老弟兄说我没有这个赶鬼的恩赐，他不是因着他有这个赶鬼的恩赐，但他里面的那个单纯那个信心，我觉得他那个祷告那是非常 有力量的。那家人呢，他们在台湾已经拜偶像是非常深的，那这个他说他们特别买了一个房子在什么在，然后专门就是摆那些家里的祭祖啊偶像啊之类的。后来那个父亲呢看见他女儿的改变，他父亲当场就说他要信主。那后来这一家人就在我们家游泳池就受浸，那有很大的改变。后来这个女孩回去还参加教会诗班啊等等的。我讲这些就是讲到说信心的道路啊，信心的祷告大有功效的。那今天这个信心，我们可以很单纯的仰望相信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所以不一定就是在于你有怎么样的恩赐好，或者是多大的能力，简单的信心，我们都是很微小的人，但是我们的神是很大的。就我们也经历到一点，我们几次我在美国就亲身的经历，就是买会所啊就经过三次哈，那每一次都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在人看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就是相信，就是仰望主哈，神就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在 Cover City 那个时候买会所，买了一块地，花了50几万，也是主供应的。后来要去盖，我们就设计好了。Cover City 那边地很贵啊，然后设计好了以后呢，就要去申请。结果一送进去，他们就告诉我们这不可能的。他说你们那一块地啊，我们那块地才14000尺，他说你们整块地来盖停车场都不够啊。都不够哈，就是我们要盖大概那时候盖7000多尺的一个 building 嘛哈。他说你们这停车位根本就不够，你们整块地拿来停车都不够，不可能的。哎呀，后来我们就几位就在那里交通啊祷告啊怎么办啊，然后这个要怎么样做立体停车的啊，然后呢一算成本啊不得了，那个根本就这个没办法哈，你要地下停车那个根本就做不到了。后来实在是怎么设计也没办法。就说我们就约土再去经过这个听证会啊，你知道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他已经把你打回来了，整个他们这个一讨论一投票根本就是完全否决的哈。在不可能情况底下，后来也只好送好，那就全教会禁止祷告啊。我那次就经历到那个禁止祷告啊，禁止祷告不是一个方法，不是说你靠着禁止你神就必须要听你的，不是哈。还是说大家那个迫切啊，我们地都买了，那个房子都准备要盖了哈，那怎么办呢？不准我们盖嘛。后来那个迫切啊，那个祷告，大家真的就是所有弟兄姊妹就禁食，禁食祷告。哇，那天在那个听证会啊， 讲来讲去，感谢主，一群弟兄姊妹大家就坐在那边哈，一句话也没讲，就但是拼命的祷告啊，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办法进去的，就在外面哈，进去祷告。后来你看，神就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从5-0反对哈，最后变成4-1通过，就是这么奇妙，后来就把它带起来了哈。我们只能讲说，很多我们在人看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没有的时候，缺乏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就那个祷告，其实有一个叫做信心的道路，怎么在信心里面仰望啊？这个是焦菊牧了恢复的，他恢复的一个产业哈。那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都可以经历。那我们说感谢主哈，主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是听祷告的，在信心里的祷告，在人看不可能的时候，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到底你相不相信他是神？哎呀，也许我们看说，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有时候差还剩下几天了哈，你还差个10万块，大家能摆上的都摆上了哈，已经你报告都不敢。都不没有办法报告了，你知道大家都已经这个全部都摆上，那你还差了怎么办？就大家祷告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就很奇妙。我记得我们那次真的就是差几天的时候，还差了9万多块，可是那次的祷告聚会，没有一个人向主求，没有一个人跟主说，主我你看我们还差了多少，整个祷告聚会都是感谢，都是赞美的。不是我们安排的，不是说跟你讲好的，很奇妙啊，就是说有了一个把握，说不出来的哈，所以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求，每一个人都在那里站着。所以那天晚上回到家12点以前，所有的钱都够了。神是很奇妙的，真的是很奇妙的。这边有一条道路叫做信心的道路，是 George Muller 恢复的一个产业。他为着带孤儿，他带孤儿带了60多年，你看这个长的日子要有多少的精力，不是政府给他钱来养，他需要仰望神来供应他，来养这些孤儿。你看这怎么养，一个时间里面有2000个孤儿，你要怎么去养他们？那这个呢，我想就是神特别给他这样的一个负担，给他这个环境，他需要恢复一个产业叫做信心的道路。你靠人是没办法的，你不能靠政府，他只能仰望神。所以你看他祷告，他相信，他祷告得答应1万次，感谢主。在他最后的时候，他有2个好朋友，是他经过很多年的祷告啊，很多年的祷告一直还没有得救哈。有人就问他说，你看你那2个朋友，你祷告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得救，好像来挑战他说，因为他讲说神是听祷告的哈，他说神到底是不是听你祷告的？老弟兄，他说神不会听他儿女这么多年的祷告，他还是相信，虽然眼睛没有看见，但是感谢主，在他的安息聚会的时候，他那些朋友们都得救了哈。神是听祷告的，也许穆勒去建筑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但他仍然相信神不会不听他儿女这么多年的祷告。我们感谢主，这是乔治穆勒。第六位我们讲到宣信，宣信呢，他恢复一个产业叫做基督是一切，基督是一切。所以他在生命上有3个大的转机，那第一个转机，我想是他个人遇见的主，他的得救是一个转机。那第二个转机，1874年，也是在他一个最痛苦的时候，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这是他第二个转机。我们在讲到宣信弟兄他的这3个转机啊，其实跟我们属灵的经历很多时候是很接近的哈。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呢，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愿意从捆绑中得过释放，一个悔改，然后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这是一个大的转机。那总是有第二个转机，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经历到的，就是到了一个时候，你被主的爱所激励，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奉献叫做主权的转移，你没有经过奉献，我们还是活在自己做主的情况的里面。但是我们自己做主，做我们自己的主，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长进，我们没有办法有真实的侍奉。多少人没有经过奉献的关，他想要来侍奉，常常带给教会很大的麻烦，因为他要自己的意思来侍奉，别人都要听他的意思来做事。经过奉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权的转移。这个奉献不是我钱拿了多少给神，而是说今天我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面，不是我做主，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才干、我的一切，谁做主呢？耶稣基督他来做主，他是我的主。所以今天这个转变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很重要的。那特别我们愿意来追求来侍奉神，这更是重要。今天不是照我们的意思来服侍，我们必须说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不过是他的仆人，我们不过是仆人，我们要服在他的面前，侍立在他的面前，要听主的命令，他的吩咐。所以这个是宣敬弟兄第二次的大的转机，奉献。那第三个转机，他认识或者主把他带到一个有福的境界，是基督的丰满里面，领受主成为他的一切。那这是宣敬弟兄他身上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基督是他的一切，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哥罗西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讲说基督是一切，对宣信来讲，这是神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一个看见的，是他恢复的一个产业。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他有太多的情形，人想要得着这个，人想要得着那个，他们想要得着基督给他们一些祝福，可是祝福并不是基督他的自己。你要认识到基督才是一切，对我们来讲呢，你得过一个太大属灵的祝福。他写了一首诗歌，唯有耶稣是我题目，我的信息是耶稣，唯有耶稣是我歌赋，我所仰望是耶稣。他讲到 Jesus only， 唯有耶稣，永是耶稣。那这首诗歌也是在教会历史上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圣徒，叫我们的心回到主面前，说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诗歌，他是我们的题目，他是我们的信息，他是我们的一切。唯有耶稣是我救主，担当我的所有罪，一次成功永远救赎，使我得以蒙恩惠。所以今天只有主他是我们的救赎，只有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一次成功永远的救赎。今天就不再是在救赎的上面呢，不是在于我的好我的功行，在于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的工作。然后呢，他讲到唯有耶稣是我生命，救我脱离罪与己，唯有耶稣用他圣灵充满我心，做我力。好，第一个讲到救赎的部分，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呢，他要叫我们脱离罪与己啊，今天用他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做我们的力，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来。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是有改变，但是那个改变不在于说我因着改变了才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有信心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生命在我们里面，它成为我们的做我心做我力，好像我们有能力能够活出他的生命来。他说唯有耶稣是我大夫，担当我的病以及复活生命升天丰富，他都分赐他自己。 那宣信弟兄呢，他一生里面他其实身体是非常软弱的，但是他经历到神的医治，所以他在很多诗歌里面他都讲到你怎么样担当我们的病与疾。那在第五节说，唯有耶稣是我能力，是他赐下五旬节，哦主求你使我得以充满圣灵常圣洁。我们现在等候耶稣，要听他来的呼召，始终唯有耶稣可慕，唯有耶稣万有主。那他这首诗歌最宝贵的是在他的副歌，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这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唯有耶稣，永是耶稣。讲到只有基督是一切，基督是一切。那这个信息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信息，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一切？因为除了基督以外，我们在主以外还要再得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的生命的表现，圣徒们也很羡慕。所以有人他向主说，我要学基督的那个温柔哈。但是今天你去学一个温柔，如果是在基督以外，你永远也做不到的，你做不到基督的温柔。你说我要学基督的忍耐，我们不可能在基督之外你去学一个他的美德，就算一个最好的。今天你说什么才是我们要拣选的呢？你要拣选基督。当你拣选基督，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温柔，他是我的忍耐，他所有的生命的美德啊，所有圣灵的果子，我们说只有他是一切。那这些呢，需要我们看见，我们经历，这是宣信弟兄他认识的一个信息。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这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耶稣的职分，他是受膏者，他是基督。基督的讲到受膏者，讲到弥赛亚，说到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那旧约这三个职分是需要受膏的，那今天在基督的身上，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唯有他，唯有基督，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想这些恢复的产业，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哈，这都是在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今天对我们来讲，其实每一个圣徒我们都需要经历，我们都需要进入。你得着，你就经历到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我们不是在很多枝枝节节，或者说走很多冤枉的路啊，因为这个产业已经恢复了。所以今天若是我们有很多人的办法，我们有很多基督以外、主以外的，我们想要来得，想要来学，走到一段你就发现好像你走了在旷野绕行，绕，还是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去，还是没有办法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丰富。因为我们那个路很重要，要看见唯有基督，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所以我们就定在主的身上，在很多事情上求主让我们从其他以外的我们被分别出来，叫我们的眼光，叫我们所认识所得着的一切的丰富是在主里面他来赐给我们，在基督里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你知道，我们不能在基督之外我们来得这个得那个，你要得着上好的福分是在基督的里面。我想这些在实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交通，也许我们慢慢的你怎么样来经历来实行，很多的圣徒他们认识了一下子里面开启了，那一生啊，整个追求整个侍奉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这是从宣信弟兄他恢复的产业，基督是一切，非常的重要。好，我想最后我们介绍一位，这是中国的弟兄，叫做尼措森弟兄。他恢复的产业是叫做实行的实价与基督的身体。那实行的实价，要我们下面有稍微讲一下哈。那倪弟兄呢，他是1903年出生在中国广东省的汕头，但他是福建 福州人哈。那倪弟兄他被主兴起来以后，他一直就是很注重做栽培造就的工作哈，做栽培造就的工作。他在古岭，在福州的古岭有一个培训的中心哈，所以他每一年在那里呢，就是做一些培训的工作。在他培训的工作里面所传讲的信息，后来人家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很多的文字，非常宝贵的产业哈，是在那些训练的课程的里面。那倪弟兄后来在他1952年的时候哈，就说他被捕哈，然后呢下监了，在监狱里面有20年，到1972年被主接去哈。那在监狱里面呢，其实他那不是监狱了哈，他是白毛岭，就安徽的一个劳改的地方。那在里面呢，其实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哈，美好的见证。那我们看见说，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后来人家从他的那个棉袄里面啊，藏着的那个小的字条哈，讲到他向着主那个信仰，就那个宝贵哈，他写给他大姐的信里面讲到说他怎么样在那个当中呢保持他的喜乐哈，啊，他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是非常宝贵的。那他一生受到很多的，无论是毁谤，无论是人的称赞哈，那各样的情况他都受过哈，那自己的教会也有两次把他这个赶出去哈，那后来又把他请回去哈，那等等啊，所以他有很多的遭遇，经过很多的打击，好，那身体也是一直心脏各方面也是一直在这些试炼当中。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实行的十架，实行的十架。他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哈，很小的一本书，叫《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哈。那特别有一个学习啊，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若没有舍己，若没有舍己，好像我们在自己包围的里面，那个灵啊，就里面的生命出来。就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一个花瓶哈，很美丽的，但是呢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让里面的生命能够出来。所以他讲到那首诗歌哈，就是讲到说那个玉瓶若不打碎的话，那个香膏啊，香味就流不出来，不能流出它的芬芳来。就讲到我们这个人需要被破碎，那这个破碎是讲到一个实行的实价，是你真正的经历到。所以主一面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一面常常也借着环境，那到了一个地步，哎呀，真的是我们懊悔自己，我们悔改，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启示光照焚烧哈，那我们被主来破碎哈，被主来制作，然后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的实行的十架特别讲到拆毁我们天然的人，主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哈。那很多的经历，我们就说过约伯的经历、雅各的经历、彼得的经历哈，那都是神在那里。那个拆毁也就是他的建造，那这句话是那个盖恩夫人讲的哈，神的拆毁就是神的建造。但是我们真正要经历的时候，是的，神正在这里经营建造，他要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美丽哈，组织在我们的身上。那这就是倪弟兄他所恢复的产业，一个很重要的讲到实行的实价。那在他诗歌很代表的哈，也都是讲到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诗歌哈。那这一首也是我非常喜欢哈，从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唱这首诗歌。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打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你是否要鼓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使音乐甘甜，需由你爱来苦虐？是我当我倒下之时，才能是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你让我来相亲。” 他的副歌也是非常好哈，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所以这首诗歌呢，他到最后前面讲到说，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须我负恶，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背任何十字架。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钱更加甜。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边流泪边赞美边流泪，虽然环境有很多的苦难，虽然你为主的缘故也许受到了冤屈的苦楚，别人不明白不了解，或者甚至自己的亲人并不谅解你，但是呢，我们边赞美边流泪，环境还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仍然在那里赞美。但是他说甘甜比钱更加甜，没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你能加增我减少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诗歌哈。我想我们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也愿意主把这样的诗歌放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比你更好？当你能够愿意说，主啊，有什么能够比你更好？只有主他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哈。所以世界上我们有损失，世界上我们有被人的辱骂，被人的冤枉，但是我们常常说，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有什么比你喜悦可保？所以主，我们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这是一个真实经过走在十字架路上的人。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啊，这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哈。你若不压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掌，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功，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四节，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钱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的，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们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们减少，主啊，我们愿意得着你成为我们的一切，哦，成为我们里面唯一的满足。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主啊，你叫我们一生来跟随你，一生单单的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心敬拜你， 谢谢主，主啊，愿意这学期你借着你的话，借着在历史上所有恢复的产业，也叫我们经历到得着一些在主里面你要给我们的丰富。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